Assalamualaikum, Dosti。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欢迎你进入到我们恩典与真理的殿堂，我们在这个当中非常欢迎你跟我们来互动的。
没错，我们两位主持人已经站在大门两旁做招待，好像你去茶楼喝茶，有招待在前面欢迎你。我们也是欢迎每一位听众朋友进到这个殿堂里，也希望呢你能够成为我们的朋友、同路人、同伴人。同路人呢，就是愿意把自己的故事或者把自己的疑问分享出去。你可以透过以下几种途径跟我们联系的，发电邮也可以，发短信也可以，地址是良友拼音点 net， 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呢要注明恩典两字才能跟我们联系上的。
我想问问我们这个正在听我们节目的 Dosti 啊，那你的家呢是不是真正的忠心的爱主呢？我知道我们的 Dosti 呢非常的虔诚啊，无论你的这个心态，无论你的信仰，可能都是非常虔诚的，但是从你的内心当中，从行为当中，是不是也是忠心的爱主呢？也就是你外在的表现，你的内心当中都是这样的，去顺服他，去敬拜他，去侍奉他呢？这是我提出的一个问题啊。
你对听众朋友提出一个问题，同样的你也是向我提出一个问题。刚刚你在讲的时候，我就在幻想，哎，我到底是不是忠心爱主的信徒呢？如果将来我有家庭，我有我的孩子，我会如何让我的家庭成为一个忠心爱主的家庭呢？这个需要去好好的思想。如果有一天我有孩子，每天晚上吃完饭以后，我会不会跟他们一起去读天经，或者从他们刚刚开始学说话的时候，第一句不是喊爸爸妈妈，而是喊谁呀？喊上主。或者从小就教他们如何去读啊之类的一些操练呢？当然要读天经，要从小灌输一个正确的价值观，正确的真理是非常重要的，但千万不要太过于只追求外在的行为，我一定要做很多事情才证明我有多爱主，我一定要让我的孩子跟着我一起去完成某些任务或者某些事情侍奉才证明我是多么的忠心。关键是我们的内心，你千万不要忘记上主是那一位能够监察人心的主。
因为心态呢决定我们的行为啊，所以如果我们的心态是正确的话呢，我们行出来也是正确的。我们可能读了很多的主的话语，我们可能做了很多这种宗教的礼仪，但是我们的内心当中，从我们的言行当中，是不是真正的去行出主的道呢？这值得我们去思想的。比如说我们在家中，我们真是不是把主的话语能够行出来呢？能够在周围的同事朋友的面前都是能够彼此的以爱来去相处呢？这个是让我们去思想的。
对，我身边确实有一位异性朋友，他很熟悉天津的，他从小到大有一个兴趣，他一方面他读书真的很好，他头脑非常的好，记忆力也非常的好，他喜欢背经文背经句，随口呢你说几章几节他基本上都能够念出来。但有一天呢，他跟我们聊天分享的时候，他说他感受不到上主的同在，他感受不到上主的爱。当他跟我们分享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很惊讶，哎，这个看起来非常熟悉天经，每个礼拜都会去教堂，会服侍，会帮助人的异性朋友，一个信徒，为什么他说他感受不到主的爱？难道他每一次背经文的时候没有念到爱这个字吗？没有念到上主的同在教导吗？所以证明呢，只是嘴巴上或者头脑上把它记下来，但有没有心去领受一字一句呢？
或者是他生命当中有一些问题，可能那些问题就成为一个拦阻，他 真正的不能经历到主在他生命当中的一些恩典呢？
对，而且感受不到主在他生命里起了一些作用或者改变。所以说我们真的要用心与上主去连接，就像刚刚我们说你要发短信或者发电邮给我们，也是一种连接来的，需要他前一步主动跟上主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你才能够感受到他的同在，他的帮助。
那我们在接下来的天经中的家庭呢，我们看一个非常著名的家庭，就是约书亚的一家，他如何的在一生当中忠心的来侍奉主。
家里多一份付出，多一份甜蜜，
家里多一点谅解，多一点爱，
家里多一份宽恕，多一份幸福。
圣经中的家庭有佳美的典范，值得学习，有失败的例子，值得引以为鉴。让我们在圣经故事中汲取教训，建立一个温馨和睦、充满爱的家庭。圣经中的家庭。
约书亚继承穆萨，把以色列人带进迦南美地，在迦南奋战多年，把迦南各族都剿平，将地分给以色列12个支派，使以色列大小众人终于享受应许地自由和丰富的美好生活。据历史家记载呀，约书亚与迦南各族征战，以及战后安顿百姓、兴建各城，一共用了30年的时间。这时，约书亚已经过了100岁，老人家知道在世的日子不多了，便召集民间长老、族长、首领和官长等人到示剑，在主的面前从祖宗伊布拉辛蒙召起，到出埃及、过红海、渡约旦，制服一切强敌，向他们细说耶和华主的大恩。在结束讲词以前，老人家语重心长劝以色列个人要好好的敬畏上帝，他们诚心诚意侍奉他，然后以十分民主的口气说，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约书亚生于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的时期，亲自经历了奴隶生活，又亲眼见过耶和华主与借着穆萨、亚伦在埃及所行的十大神迹。对于主的大能和威严，以及主眷顾以色列人他们的苦情，施恩拯救以色列人，是感激又佩服，于是投身跟随穆萨，协助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40年，约书亚经历了红海奇景，还亲身跟着穆萨上西乃山领受主他的诫命。约书亚也多次带领以色列大军攻打强悍的亚玛利人，并且呢被穆萨委为12探子之一窥探迦南。他与迦勒力排众议，坚信主对伊布拉辛的应许，鼓励以色列人立刻进攻迦南。在穆萨无常之后，约书亚奉命领以色列人渡约旦河进入迦南。这时的约书亚像穆萨当年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已经是80岁高龄一样，年纪虽然已经不小，但是因着穆萨按手在他头上，获得穆萨从主所来的灵，终于完成了主所托付的重大使命，使以色列全家进入了安息。我们读约书亚生平，除了看见他对主不变的信心，对敌人征战的勇武，使人深深的佩服以外，还看见他剿平敌人，将地分给以色列人， 为他们在示罗兴建会幕，使他们有敬拜主的地方，为他们设立逃城，叫无心犯罪的人有路可走，又妥善地安排了服侍会幕的立位人，使他们能够侍奉主无后顾之忧，为与他一同出生入死的老童工加勒祝福，将希伯伦给他为业。等大家都满意了，圣经这样记载，以色列人按照境界分完了地业，就在他们中间将地给嫩的儿子约书亚为业，将约书亚所求的城，就是以法莲山地的亭拿西拉城给了他，他就修那城，住在其中。这真的是一件感动人的事，身为领袖，不先为自己选块好的，却让大家分完了，人人有了，才轮到他自己，而且还是以法莲山上一个无名的小城。约书亚的亮度和舍己的精神使我肃然起敬。民数记第十三章八节说，约书亚原名何西阿，这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与希腊文尔萨译名是相同的。约书亚劝以色列众人要好好的敬畏主，诚心诚意的侍奉他，但并不要勉强以色列人。当他将主的恩典、多少年来的眷顾、千真万确地摆在众人面前之后，便让他们自由选择，侍奉大河那边的偶像也好，侍奉这地亚摩利人的神也好，他绝不勉强。至于他自己和他自己的一家人，约书亚提高嗓子，斩钉截铁地向众人宣告，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猜想，约书亚说这话时必定是目光炯炯，脸上充满了肯定、坚决和威严，威武气魄像穆萨当年在红海边，在前无去路、后有追兵、百姓大声惊呼怨骂的紧急情况下，高举主的杖，凛然喝以色列人，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以色列人如果半信半疑，等不及大东风把红海吹干，要转身回埃及，穆萨也绝不勉强。在那四十年中，约书亚从穆萨身上学了做属灵领袖应有的分量。他不但有穆萨的风格，也有穆萨的胆量。他脸上辉映着主的荣光和威武不屈的神情。约书亚与以色列人立约，又将一块大石头立在橡树下耶和华的圣所旁边，对他们说，倘若你们背弃你们的主，这石头就可以向你们做见证。约立好了，约书亚便打发众人回归自己的地方。这事以后，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正110岁就归真了。如果说有人生时光荣，无常后令人哀痛，约书亚当之无愧，他真的是生荣死哀。他的信仰像不倒翁般的，任你们怎样摇他也不倒。约书亚身为一家之主，在那漫长和艰苦的岁月里，从出埃及到完成任务被主接去，先后70多年，亲身经历了人间的苦痛。人那么一变，刚唱完了过红海的感恩歌，便嚷着不如回埃及，那么的反复无常，恢复了自由又宁愿做奴隶，那么的不知足，有了玛纳还想着黄瓜韭菜，那么的薄情决意，能够进会幕侍奉，却想着把亚伦推翻，那么没有忍耐，找不到水喝，便大发怨言，终于把神人穆萨拖累了。进迦南之后，经20-30年的征战、建设、安顿，约书亚深知这一般以色列人的性格， 他知道日后以色列一众必远离主。虽是这样，约书亚仍是对主忠心耿耿，一点也不气馁，信赖耶和华的心一直不变。马云不知道那个时候他的妻子是否仍然活着，也不知道他有多少个儿女，但是这些多少都无妨。圣经告诉我们，他一家老幼都随着这可敬的老父亲侍奉永生的主。为什么约书亚一家大小都肯照着老父亲的心愿侍奉主呢？今日大多数的儿女岂不是选择自己喜爱的职业，甚少照着父亲的心意行吗？我认为最大的原因，除了父亲的拣选或看法不能够使儿女口服心服以外，还因为有一些的父亲自以为自己势利的眼光来看事物，许多想法都是以赚大钱和争取社会地位为大前提。马云认识很多做父亲的，一谈起儿女们学校的科目，就多以医科来做回答，似乎天下间除了做医生以外，就没有其他好的职业了。我认识一些父母，以自己的儿女能够进入某间名校为荣，大有的只是只要考进去，那么做父母的呢，在当中拼死拼活也是值得的。这样的意念不单只是影响了儿女们他们的虚荣心，也增添了自己生命的压力。一个人活着，特别是一个基督徒活着，不应该以进入什么名校又或者做什么事来为标准。一个人活着应该是以能够为社会贡献为什么样的目标，在基督徒来说，以能够为主做什么来成为自己的目标。约书亚那个时代没有医生这一个科目，也没有什么名校大学，但是有没有并不重要，约书亚以侍奉主为人生最光荣最重要的事。他的儿女也甘心乐意地跟随他，以侍奉主为人生最光荣最重要的事。亲爱的多斯提，你是否也是一位父亲呢？你是一个怎样的父亲呢？你的儿女又是如何呢？你一家大小是否因着你成为一个好榜样而乐意侍奉永生的主？
我们 主的话语是永恒的光，能够照亮幽暗的生命。
主的话语是不灭的灯，能够指引人生的道路。
主的话语是天上宝藏，能够赐予无穷的智慧。
主的话语是永生活泉，能够滋润心灵的土壤。
聆听主的话语。
路加卷21:27，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
Ben Adam， 人子。人子是尔撒常用来描述自己的一个词。或许我们会以为尔撒如此自我描述是为了强调他的人性，在某些地方这的确是真的。有趣的是，自尔撒时代起，在耶忽德人的作品里，人子是弥赛亚众多称呼中最具大能的一个。这个称呼来自但以理卷7:13-14，那里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这段经文论及弥赛亚王将会有一国度，正如我们在舍姆威莱记下的7:14那里看到，上主告诉达武德王的那样，这个国度将存到永远。先知但以理曾得到一个异象，一个最后的国度将战胜其他所有的国，它就是弥赛亚的国。这段经文描绘出这样一幕，大君王将降云降临，坐在宝座上，从所有的被造之物收回权柄。当我们查考尔撒如何使用人子一词的时候，就会发现他常用这段经文讲述他将要在荣耀中驾云而来。在马太卷的24:30里面写道，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虽然尔撒常常使用这个词，但整本《隐之乐》的其余部分中却很少有人称他为人子。每次用到这个称呼，总与但以理卷7所论的尔撒是充满荣耀的弥赛亚这意象有关。例如斯特凡快要被人用石头打死的时候，他举目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上主的右边。这记录在使者行传的7:56。另外耶哈雅在启示录的1:12-13里面也有异象说，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7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但以理卷中关于人子的意象，是尔撒讲论他自己将来的中心经文。 而人子是隐之乐用来描述麦西哈最后荣耀的一个主要比喻。这点告诉我们，尔撒并没有看自己是一个卑微的人。虽然尔撒短暂成为人的样式，看起来像是人的儿子，但实际上他不只是一个人，他还是道成肉身的上主。
当尔撒来到地上，他应验了塔拉特的预言，他蛮有能力和权柄，又有恩赐和怜悯，他是值得我们敬拜的麦西哈。
嗯，为什么刚刚我们讲到约书亚他一家忠心，甚至他跟以色列的民宣告，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到底。哎，这个不是随口说说的，这个是一个非常慎重的一个诺言。为什么一个人能够承诺一生要好好的侍奉到底，是因为他知道他自己相信的对象是全能的，他自己相信的那位尔撒是拯救他生命、拯救他一家人生命的主、救赎主，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人子了。
约书亚的意思本身就是拯救的意思，预表了真正实行拯救的上主。我们的主尔撒麦西哈是我们真正的拯救。人有时候会软弱，人有时候会远离主，但是我们的主呢，永远不会远离我们，他会爱我们，会拯救我们到底。最后我们看一段经文，塔拉特以赛亚卷九章六到七节。
因为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儿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必称为奇妙的策士、全能的主、永恒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无穷无尽的增加，他在达武德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和公义使国坚立稳固，从现在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全这事。
主尔撒是道成肉身的人子，是拯救我们的主，是作王到永远的麦西哈。盼望我们的 Dosti 随时来到我们的主面前，向他来度阿，向他来寻求主的恩典，我们就可以经历永恒的恩典、永恒的救恩。好了，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 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